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5月2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均被控间谍案，星期四5月27号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审。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到场旁听，却被拒诸于门外。傅关汉对此深感遗憾的。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杨恒均案件涉及到国家机密，不会安排旁听，合法合理。他表示法院将会择期宣判。杨恒均是在2019年1月从纽约飞抵广州之后在机场被捕。开庭之前他已经被关押了2年4个月。杨恒均被捕以来这两年期间，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目前似乎已经跌入谷底。澳大利亚政府曾经表示，杨恒均被捕以来一直都见不到家人，只有他的律师和他有限的接触。特斯拉表示，因该公司在中国的汽车被指可能会用作间谍活动而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视。就此，特斯拉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设施来到储存本地用户数据，并承诺将用户数据留在中国。一家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星期二5月25号表示，已经在中国大陆指定了一个新的数据中心，并将计划未来在中国增加更多这样的数据中心。在此之前，中国最近做出一项保证，会将中国境内本地出售的汽车所收集到的所有用户数据留返在中国境内。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特斯拉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的刊文说，汽车数据安全非常重要，特斯拉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数据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26号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针对美国最近对中国侵权官员的制裁，北京决定禁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尼摩尔及其家属入境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摩尔除了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委员之外，还是一间美国公共关系咨询公司的创办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由总统和国会任命，该委员会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12号向国会递交的2020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时，曾经指责中国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中央领导小组前四川省成都办公室主任余辉参与了严重侵犯人权，任意拘押迫害法轮功学员，因此对他实施制裁。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修正案，禁止将包括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在内的美国联邦机构提供的资金用于在中国进行的增加功能研究。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禁止美国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修正案，有关新冠病毒是否源自实验室的新争论再次将武汉病毒研究推到去风口浪尖上。新冠病毒源头之争依然是美中之间的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拜登政府的首席医学顾问弗契近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评论一出，立即招来中国方面的激烈辱骂。弗契日前在一场事实核查讨论会上表示，他不再完全相信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调查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我们继续尽最大的努力找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加州圣何塞的执法官员说，一处轻轨维修设施星期三5月2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八个人死亡，还有几个人受伤。圣克拉拉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拉塞尔戴维斯对记者说，警方在当地时间6:30左右收到来自圣何塞山谷交通局轻轨维修厂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的多宗报告之后出警。他说现场有多名调查人员，并要求大众避开出事的地段。戴维斯说，死者当中包括开枪的凶手，但未有讲明他是怎样死亡，以及死者的总人数或者是有多少人受伤。山谷交通局主席格伦·亨德利克斯亦在记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这个是一宗可怕的悲剧，并向交通局大家庭表达关心和敬爱。圣何塞市长萨姆利卡尔多称，这个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副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说， 佢度關注緊局勢，並願意提供任何可能嘅幫助。佢話美國正喺度蒙受緊國內槍支暴力流行病，既有大規模槍擊，亦都有不斷奪去生命但未有上到全國新聞頭條嘅每日槍支暴力。聖何塞緊扣舊金山灣區南邊。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興趣想獲知更多嘅情況嘅話咧，你可以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咁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再次受阻，美日加英澳在会中齐声挺台湾。我们会报道忧虑中国学习扮俄罗斯迫降客机流亡港人，以及丹麦的政界人物就呼吁严惩有关的情况以儆效尤。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修改选举制度，民主党就批评这个是倒退，而且还未决定是否会参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以及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去确保所谓的爱国者治港。香港立法会就新的选举制度展开的一个半月的本地立法程序，在星期四就以40票赞成2票反对绝大比数三读通过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引入了香港警队国安处协助审查候选人资格，并且将会禁止在选举期间呼吁投白票以及废票，将香港的选举制度彻底改变。香港各界关注民主派的参选以及议政空间被大幅收窄，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对通过今次选举修例表示失望，又批评这个是达至普选的倒退。罗建熙强调民主党仍然会在夹缝当中生存，至于是否会参选就留待9月份会员大会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香港政府4月14号向立法会提交2012年完善选举制度括弧综合修订条例草案，4月17号展开草案委员会审议。法案委员会在大约一个半月内经过17次会议，合共47个钟头的讨论，立法会大会星期三即是5月26号恢复二读辩论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经过不够12个钟头的讨论，星期四即是5月27号以40票赞成2票反对绝大比数三读通过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立法会通过选举修例草案之后，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参选人资格，接掌以往由选举主任负责的审查参选人资格工作，并且引入警队国安处协助审查候选人资格，就参选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有关决定，不得提起诉讼，即是不能够上诉，不受司法复核。立法会的组成由目前的70席，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分别由选委会、功能组别和地区直选产生。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将立法会90席分为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和20席地区直选。新选举制度之下的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由目前的35席大幅减少接近一半，到只有20席。选区就由现在的5区改为10区，每区两个议席，由比例代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每区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当选。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就由目前的35席改为30席，取消5席由选民直选的超级区议会议席。新的特首选举委员会人数就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由现在的四大界别增加到五大界别，每个界别300人，但是选民基础就大幅倒退，117席的区议员全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有76席的港九分区委员会、灭罪委员会和防火委员会代表，以及有80席的新界分区委员会、灭罪委员会和防火委员会代表，一共156席，占选委会超过一成，并且引入27席名为中国内地港人团体代表。这次修例亦都会禁止任何人士在选举期间呼吁不投票或者投白票废票，最高刑罚可以判监禁三年。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四下午在立法会外召开记者会表示，港府今次改变选举制度，实际是减少了在立法会甚至整个体制内可以代表普罗市民的声音，在普选路上是往回走。他相信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都会十分失望。
我哋對於個改變，減少咗市民可以參與嘅部分，佢係減少咗市民係可以改變到或者可以影響到嘅立法會議員嘅議席嘅部分咧。呢一部分我哋係認為係一個倒退嚟嘅。呢、這、一個我諗亦都喺好多唔同嘅民意調查裏面都反映咗咧。其實好多市民咧，其實都認為呢一種嘅改變咧，其實係對於邁向真正嘅普選咧，其實係行咗倒後嘅一步。咁所以呢一個嘅情況，雖然立法會佢而家未通過，但我相信佢喺短時間裏面今日會通過嘅時候，我諗對好多民主派嘅朋友啦，對於民主派嘅市民啦，佢哋一係咧就會感覺好失望，一係咧就會感覺覺得好似已經唔關自己事咁樣。呢一個係我哋完全唔樂意見到嘅一個情況嚟嘅。
罗建熙表示，未来民主派的空间在国安法实施之后不断收窄，无论是参选权、游行集会的权利，以至各专业界别的情况都是每况愈下。他坦言难以估计恶化的情况会维持几耐，影响会有几深远。他强调民主党仍然会在夹缝中生存，继续为香港市民发声。
大家其實見到個情況咧，都係好唔理想，亦都係好似越嚟越差嘅。咁我哋冇辦法預計到究竟呢個咁嘅惡化嘅情況會去到幾時，亦都會去到幾遠，去到幾深。但係我仍然係嗰句説話，就係喺我哋能力上面可以做到嘅嘢，喺我哋可以講到嘢嘅時候，我都會繼續去持續地去同大家繼續講，繼續去講香港人嘅聲音，繼續將香港人嘅意見用我哋嘅方法去盡力去表達出嚟。咁我覺得只能夠係喺一個咁樣嘅夾縫裏面去生存，我哋就繼續去盡力做好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啦。
罗建熙表示，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民主党是不是参选会留待今年九月举行的特别会员大会决定。他相信党员会建基于怎样令到香港社会和香港民主进程发挥得更好作出考虑。无论结果是怎样，民主党都会同香港市民并肩继续走民主路。罗建熙坦言有中间人跟他接触，向他表达民主党应该参选的信息，但是没有保证民主党如果派人参选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他强调外界无论是和风定是寒风，民主党都会作自己的决定，绝对不会受不知是不是真的代表北京或者某些派系的建制派人士或者所谓中间人所影响。
我哋嘅決定係 based on 我哋自己黨友去就住民主黨未來嘅路向，要下一條啲咩路去做一個決定。咁所以即使嗰啲係不論佢係話俾你知你有得選，定係話俾你知其實唔係，你班友都係即係例如有人話我哋要清下黨啊，要更元易次啊咁樣等等。不論係咩風都好咧，不論係邊一類嘅意見都好咧，我哋係會繼續即係將嗰啲意見聽完之後，咁我哋咪繼續聽咯。咁但係我哋嘅決定咧，我相信我哋黨友都係會繼續按住民主黨喺香港嘅民主路上面可以扮演啲咩角色。呢、这個問題咧係去做最後嘅決定。
喺立法會就修改選舉制度草案投下反對票嘅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發言表示，今次修例有商榷之處。佢認為今次修例表面係排斥外部勢力，佢擔心五年之後係唔係仲有港人治港嘅空間。
我諗即係有響個法案委員會嘅即係議員都知道，佢裡面有一個係選委會的一個嘅換屆嘅留白，大概半年咁上嘅時間，所以我認為嘅就係呢一個嘅制度嘅意義，我都希望嘅就係即係香港市民大家都會去理解得到，佢並非係單純我哋喺坊間嘅討論，點樣將個議會變成清一色啊？點樣係即係有個所謂嘅背景或者政治嘅審查諸如此類，嗰、那個我哋係。用一個相對狹窄的眼光去看待今次的改變，但事實上這個改變它真正的部分，我自己認為的是究竟我們在五年之後還會不會有所謂港人治港這一個的政治的方向，又或者我們理解基本法基本的綱領呢？
鄭松泰又表示，參選人過去參選立法會議員不需要取得選委會委員的提名，但是現在重構選委會之下，他認為有關做法有利有弊，擔心將會出現裙帶關係，令到腐敗延伸。
即是說當你要參選的時間，因為你要取得第一至第五個組別最少兩張的授權票的時間，其實這個是將我們過去理解在香港無論你由自由市場的角度，或者你是由一個政治的，我們用一些大陸的字眼 OK, 潛規則的角度去理解，那些是一定有一些的政商關係，現在好了擺在個制度裡面，嘗試將這個問題或者這個的過去的狀況吸納在那個制度，但是這個裙帶關係呢，利之處是你見到究竟台面的人究竟是屬於什麼的系統或者什麼的派系，但問題的就是它可以延伸腐敗。
鄭松泰表示，將來的立法會以裙帶關係作為選舉門檻，他認為會帶來一個龐大的腐敗機制，甚至將來可能會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俗的情況。
以裙帶關係作為一個嘅選舉門檻，佢帶嚟嘅係一個龐大嘅腐敗嘅機制嚟。咁因此，我過去喺法案委員會，我不斷去問，究竟我哋點樣去防貪？防貪唔係講緊具體嘅利益，而係嚟緊講緊九十個響度嘅議員，佢背後掕落去係1500人，最終我哋會用一句説話去評價嘅啫。過去我哋嘅系統 ，sorry， 我哋過去嘅選舉未必會出現呢個情況，但係將來會出現呢個情況，就係、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俗，嗰、那個係必然會發生。
另一名反對修改選舉制度的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佩賢發言表示，修例之後的特首選委會的組成新加入一些北京絕對信任的團體和機構，他批評修改選舉制度之後是民主倒退，民意反應亦都相當有限。
改革後的選委改革後選委會選舉制度是民主倒退，議席減少，餘下的議席亦有相當多的當然委員，民意基礎收窄，加上參選資格審查的重重關卡，日後民意的反應相當有限。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震惊国际社会的白俄罗斯迫降客机拘捕反对派人士的事件，关注焦点已经开始蔓延至对此默不作声的中国政府身上。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和怀疑受到香港政府通缉的外国人士都担心，如果白俄罗斯今次的行动毫无后果不受制裁的话，他的好朋友亦即是中国可能会向其他的友邦国家施压，要求学习从师故技对付异见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与其他欧洲人一样，尽管个人与白俄罗斯并没有任何的瓜葛，迫降客机的影响只是停留在心理层面，但是对丹麦批判中国协会的主席托马斯·罗登而言，还是多了一份顾虑的。他害怕中國政府會學習白俄羅斯對友好第三國家施壓，促使對方使用戰機去攔截他將來乘搭越境的客機降落，然後將他押解到去中國或者是香港受審。羅登是去年有份協助建議流亡到去澳大利亞的香港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到訪丹麥的丹麥政界人士之一。許智峰在去年12月初完成訪問行程之後，就隨即對外公開宣布流亡，不再返回香港。據香港網媒立場新聞1月9日報導，羅登被指控涉嫌有份策劃安排許智峰外訪丹麥，製造虛假行程，因而違反了港版國安法，受到香港政府通緝。儘管香港政府回應時未有正式點名確認，但是羅登對美國之音承認，經丹麥情報部門主動接觸之後，他從此今後每次離境外出時均需要作出風險的評估。羅登表示，白俄羅斯迫降客機事件匪夷所思，超越一般正常人的理解，但對專制獨裁國家領導人而言，為求達到目的，他們會不擇手段。他說，故此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民主國家不應該僅作口頭空泛譴責，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獨裁國家只會有樣學樣，以戰機迫降客機逮捕異見分子，很快就將會成為新的常態。他說，
So yes, definitely, we need to be very strong in our answer to what the regime in Belarus has done. Because if we don't act...
他說，是的，我們國際社會必須要強硬地作出回應，如果我們不作出強硬回應，一種方法就會成為一個新的模式，中國會這樣做，俄羅斯會這樣做，伊朗亦都會這樣做，所以強硬回應是非常重要的。羅登關心中國將會仿效白俄羅斯這一次做法，是基於中國和白俄羅斯的友好關係，再加上中國以往一系列涉嫌在國境之外或者在香港涉嫌越境逮捕被指控犯罪的嫌疑人，使他格外注意中國的一舉一動。不同於歐盟譴責中國侵蝕香港的自治，白俄羅斯鮮明地支持中國的香港政策。今年3月5日在日內亞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次會議上，白俄羅斯代表70個國家作共同發言，強調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不點名地呼籲西方國家停止干涉。發言中更加針對指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擺脫動盪局勢，逐漸恢復翻穩定。而中國政府最新一次被指責涉嫌對外國施壓，欲引導中國國民回國事件，僅在一個禮拜前發生。因言獲罪的00後19歲重慶青年王正如，因在海外旅行期間發表網絡言論批評中共軍方而受到當局限期自首的威脅。上個禮拜四，王正如因在前往美國途中轉機中轉迪拜時被當地警方拘捕，面臨遣返。在美國的中國異見人士郭寶勝和關押在拘留所的王正如通話之後說，王正如在當地的律師後來發現該案實際上是受到中國大使館的操縱，目的就是要將他引渡回去中國。除了上述案件之外，過去幾年同在香港人失蹤的案件亦都被外界指責幕後有中國的身影。為人所知的2015年銅鑼灣書店事件，包括在泰國失蹤的商人桂文海，在香港失去蹤影的李波，其後都在中國大陸電視上亮相認罪。 對於上述呢啲指責，中國官方傳媒新華社同埋中國中央電視台喺2016年1月17日分別發表文章同埋報導，指桂文海係先乘搭飛機前往泰國，然後自行潛入翻去中國大陸自首。李波咧則接受鳳凰衛視訪談，指自己係偷渡翻去內地，唔涉及到中國人員綁架。羅登表示，縱使佢目前仍然未能夠確認自己嘅名字在國際刑警的名單上，但是基於上述的種種歷史，他今後會格外小心。外出離境購買機票的時候，除了注意航空公司的所屬國家轉機地點，當然亦都不會選擇飛越中國上空的航班，將來外遊時肯定會困難重重。他呼籲西方民主國家一定要警惕這次事件的事態發展。羅登說，
We need to be very, very alert about how these dictators are using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such as.
他說我們必須要非常非常警惕這些獨裁者怎樣藉詞以恐怖主義威脅利用國際規則將客機降落在自己的國土，他們只是為了達到自身的目的，在所有的民主國家當中我們必須要小心應對。目前在英國流亡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亦都在個人面書上對白俄羅斯迫降事件表達驚訝的。他表示這種近乎劫機綁架的做法，過往顯然獨裁者不是太過夠膽去使用，但是經過白俄羅斯示範成功之後，恐怕會鼓勵更多同道中人重施故技對付異見分子。羅冠聰寫道，白俄羅斯日後面對的懲罰制裁或許或多或少會決定到日後會否有更多的威權國家使用類似的招數，將反抗政權的人強行收監。他表示，面對強國中國的威脅，雖然已經避免前往所有與其友好的國家，日後會否需要調查客機飛行路線，迴避在中國領土上空飛行航班，才可以算是徹底安全呢？羅冠聰最後總結，面對威權者日新月異的打壓方式，雖然身處海外，但卻一刻都不能夠鬆懈。他希望目前被扣押的26岁白俄羅斯活動人士普拉塔塞維奇早日能夠回到獲得難民身份的立陶宛，同時希望白俄羅斯獨裁者亦都得到應有的懲處。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去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是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嘅移動設備，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次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分析白俄羅斯迫降航班拘捕異見人士之後，國際航班已經迴避咗白俄羅斯嘅領空。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台灣參加世衛大會再次受阻，美日加英澳在會中一起發聲挺台灣。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隨著第74屆世界衛生大會召開，台灣參與今年世衛大會的希望亦再度落空，這個亦是台灣連續第五年被世衛大會拒諸門外。美國、日本、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國家的衛生官員在世衛大會發言時表達了支持台灣參與立場，並且強調抗擊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公共衛生挑戰需要全球夥伴合作，並且強調我們必須要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成為世衛大會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呢一届世卫大会5月24日响日内瓦以视讯会议方式揭开序幕。即使是今年支持台湾参加大会的声浪高涨，七国集团更加史无前例地发表声明支持台湾与会，但是在中国的强力反对下，台湾重回世卫大会的希望再度落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针对台湾无法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一事表示，台湾参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必须依据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联合国大会第275号决议以及是世卫大会第25.1号的决议已经是确认这个是根本原则。民进党政府拒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亦都不复存在，因此中方亦都不能够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中央社报道说，在大会第二日的会议当中，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贝塞拉、加拿大卫生部长海道、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澳大利亚卫生部长亨特、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都在发言当中提到了台湾，并且强调有效抗击疫情是需要全球伙伴的合作。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在推特上面贴出他发言的视频，他说全球的协作是解决眼前诸多挑战的关键，和非洲国家行为者的协作必须要持续，他是必须要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成为世卫大会的一部分。除了会里面的发言以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驻台机构发布联合声明，表达对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以及以观察员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支持。由美国在台协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以及是澳洲驻台办事处共同发布的联合声明里面说，台湾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挑战的时期，它的卫生部门正在努力应对第一波社区感染的重大威胁。即使如此，台湾在新冠病毒刚出现的早期反应、严格的筛检策略、稳健控制边境的措施以及它的信息透明，仍然是一个公共卫生的成功故事。台湾亦都是世界上病例最少的范例之一。声明指出，三个驻台机构上星期通过全球合作训练架构，和台湾外交部共同举办了一个论坛，和全球各国医疗卫生专家分享，亦是讨论关于推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最佳做法。台湾在公共卫生安全的成就得到了包括七国集团在内等国际社会的肯定。随着全球感染率的持续增加，世界无法容许任何人口被排除在国际卫生网络之外，台湾有意义参与世卫组织的论坛以及技术委员会，不单止可以造福2400万台湾人民，亦都将会为全世界公民带来福祉。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推特发文感谢全世界有人对台湾的支持，并且表示台湾被世卫大会排除在外，对台湾2300万人以及全世界都是一个损失。要真正实现全人类的健康，世卫组织必须将政治搁置一旁，这样才台湾能够分享他们的专业，并且对全球卫生作出更多的贡献。台湾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峻的时刻，本土感染持续扩大，确诊病例不断增加。原本到5月14日为止，全台湾确诊病例为1290宗，本土病例总共是164宗，但是5月15日数字开始激增，本土病例是增加到344宗，总确诊病例达到1675，截至星期二的总确诊病例多达5465，其中本土病例占4285，其余境外移入的。全台湾目前已经进入了只是低于正式封城的第三级境界。面对疫情的挑战，蔡英文总统在脸书上面除了是呼吁台湾人民继续坚持防疫之外，亦都说6月台湾向外采购的疫苗预计将会到货200万剂，再加上台湾自产疫苗，到8月底台湾总计将会有1000万剂的疫苗，紧接着还会有更多。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持续在华盛顿和美方商谈，协助台湾取得更多的疫苗，以及是加入美国全球疫苗生产伙伴的长期合作事宜。 對於拜登政府最近宣布對全球釋出8000万劑疫苗，台灣是否能夠爭取到一部分，以及是美國在台協會副處長谷立言在台北受訪時候表示，美國政府有鼓勵美國廠商盡快提供台灣疫苗，並且提高台灣優先得到疫苗的順序等問題。蕭美琴星期二在回應媒體詢問的時候表示，這些議題他正在處理當中，一旦有確認可以對外公開的進度，他會再做說明。台灣至今已經取得到70万劑的阿斯利康疫苗，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處的數據，截至5月25日星期二為止，台灣總計接種疫苗人數為是311678人。對於台灣疫情嚴重對疫苗需求急迫的問題，中國政府表示願意迅速作出安排，包括願意考慮派專家到台灣提供協助。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上星期曾經針對台灣新黨以及一些社會團體要求民進黨政府開放中國新冠疫苗進口，亦都願意扮演橋梁角色協助引進大陸疫苗一事講過，台灣疫情日趨嚴峻，民眾急切期盼有大陸的疫苗可用，當務之急是去除隊伍內人為的政治障礙，讓台灣民眾有疫苗可用。星期一，朱鳳蓮進一步表示願意迅速作出安排，讓台灣民眾有大陸疫苗可用，如果有需要亦都願意考慮向台灣派出疫情防控專家，和台灣醫療衛生人士分享抗疫經驗，提供防疫資訊。不過朱鳳蓮的講法被台灣陸委會指為是藉台灣的疫情升溫進行統戰分化操作，台灣社會對此非常明白，國際社會亦都有應清楚的認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國際航班在今個禮拜二修改了他們的航線，迴避白俄羅斯的領空。在之前，白俄羅斯政府強迫一架航班降落，並且在飛機上拘捕了批評專制總統盧卡申科的一名白俄羅斯的反對派博客。下面是美國之音的關報道。
漢莎、荷蘭皇家、北歐航空、法國航空、波蘭航空和新加坡航空等國際航空公司都停止飛越白俄羅斯領空去執行穿越主要歐亞空中走廊的飛行任務。這個航線的每一個航班需要向白俄羅斯政府支付300到940美元的費用。歐盟峰會主席比利時的米歇爾在推文中貼出一張飛行跟蹤地圖，顯示並沒有飛機飛越白俄羅斯領空，他說這個是歐洲在行動。白俄羅斯的飛機亦都可能被歐盟禁止前往歐盟的城市，讓內陸國家白俄羅斯只能夠通過東部與親密盟友俄羅斯的邊境抵達歐洲。盧卡申科星期日利用一個聲稱從希臘飛往立陶宛維爾紐斯的一架瑞安航空公司的航班上有炸彈的威脅，迫使這架航班在明斯克降落。白俄羅斯當局然後逮捕了博客普拉塔塞維奇，指責他去年夏天煽動反對盧卡申科的大規模集會。一段連夜公布的視頻顯示26歲的普拉塔塞維奇承認組織反政府遊行，他說我可以說我沒有任何的健康問題，包括心臟或者其他任何器官的疾病，警察依法妥善地對待我。他承認組織了明斯克的大規模抗議。德國總理默克爾對視頻表示擔憂，表示迫降一班航班是前所未有和不能夠接受的行為。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這個是國家綁架行為，法國和愛爾蘭都說是海盜行為。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在一份聲明中說，如果我們聽任所為，盧卡申科明日就會走得更遠，做出更為傲慢更為殘酷的一些事情。白俄羅斯反對派流亡領袖季哈洛夫斯卡亞說，這段錄像顯示普拉塔塞維奇受到酷刑。他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的記者會上說，他說他被依法對待，但是他明顯遭到毆打並受到壓力，這個毫無疑問遭受酷刑，他淪為人質。白俄羅斯並沒有對他的言論立即置評，只是繼續否認侵犯成千上萬被拘留人士的權利。 人權團體列舉了幾百宗實例，指出反對盧卡申科的親民主反對者去年受到鎮壓以來都受到了侵害，被迫認罪。法國外長納德里昂對法國議會說，星期的事件只是盧卡申科政權領導的肆意壓迫策略的又一次升級。歐盟和美國都呼籲盧卡申科政府立即釋放普拉塔塞維奇。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每年五月是美國的亞太傳統月，今年由於在新冠疫情之下，針對亞裔的歧視和仇恨事件劇增，反歧視反仇恨成為今年亞太傳統月的重要議題之一。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在華盛頓的報導。
自1992年設立的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旨在是慶祝亞太裔美國人所取得的成就，並且感謝亞太裔為美國社會作出的貢獻。每年的五月舉行的一系列活動亦都成為了展現美國多元文化、增進各族裔之間相互了解的機會。但是到了今年，新冠疫情以及疫情之下驟然增多的針對亞裔的歧視甚至仇恨事件，給予了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蒙上陰影。停止亞太裔仇恨組織5月20號發布的報告說，針對亞太裔的仇恨事件，包括仇恨犯罪以及暴力或者歧視事件，在過去一年裏面急劇上升。在2020年3月至2021年的3月期間，該個組織收集了6600多宗的報告，其中亞太裔女性舉報仇恨事件的數量是亞太裔男性的 2.2 倍。拜登總統在5月20日簽署了旨在打擊針對亞裔仇恨犯罪的新冠仇恨犯罪法。拜登說，沉默是同謀，他們不能夠成為同謀，必須要仗義執言，必須要採取行動。今日他是感到很驕傲。愛德華泰鳳是天使島移民站基金會的執行主任，該個基金會專注於研究以及記載美國華人移民歷史。泰鳳對美國之音說，在這種背景底下，慶祝亞太裔傳統月顯得更加重要。泰鳳表示，今年的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慶祝活動更加緊迫以及是有意義，特別是考慮到看到針對亞太裔社區的反亞裔種族主義以及仇恨的仇愛情緒的攻擊事件。正因為如此，社區走到一起，確保講述的故事被記住、被理解，並且希望通過作為一個大社區走到一起。他們向美國其他的族裔表明，作為亞太裔美國人，他們在美國生活的悠久歷史，他們為美國文化以及社會作出的驚人貢獻，是社會重要的組成部分，對社會作出了貢獻。王振龍是位於華盛頓的華裔美國人博物館執行主任。王振龍表示，美國亞太裔的歷史是未有得到足夠代表的故事之一，你們今天大家看到的一些問題，即使是問題在這裡加劇，大家要知道這個不是什麼新鮮事，這個是公眾注意到長期以來的美國反亞裔情緒，將亞裔美國人當成愛人以及是愛國人的表象化。部分原因是亞裔美國人並未有被一些人視為美國結構的一部分，他是相信通過講述歷史能夠填補空白，幫助大家是理解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的作用。華裔美國人的故事是亞太裔的故事的一部分，但是他們是希望通過講述華裔美國人的故事，幫助大家是了解亞裔美國人的故事，學習亞裔美國人的故事，能夠真正幫助是了解這個國家所有族裔的故事，以及是共同點、成就和鬥爭，以及是犧牲。美國社會普遍對亞裔美國人存在住的模範少數族裔的印象，認為亞裔美國人都很聰明，擅長數學、科學以及是技術，富有、勤勞、自立、溫順、順從、無怨無悔，並且從來不需要幫助。很多的亞裔美國人為了滿足這些文化期望而感到壓力。對此，泰鳳表示，亞太裔傳統月是一個打破這種刻板印象的機會。他說，有時族裔被認為是模範少數群體，認為是亞太裔社區的所有成員都是普遍富有或者是受過良好教育，這種模範少數族裔的虛假印象實際上是有害於社區， 因為這個使到他們的社區的那些實際上在苦苦掙扎的階層生活更加困難，或者是更難獲得他們需要的支持。這個還是在他們和其他族裔社區之間製造了隔閡。因此當大家在五月慶祝亞太裔傳統月的時候，正正是一個展現社區的機會。但是他認為，雖然亞太裔傳統月是在五月，每日都是提升歷史和故事的機會。而此外，泰蒙指出，亞太裔應當是和其他的族裔建立同盟，一起是面對相似的社會不公平。在其他的族裔社區慶祝他們的傳統月或者認知月的時候，這個亦都是亞太裔社區聲援其他社區以展示他們和他們的團結以及相互交集的機會。因為他們的社區和其他的族裔社區所遭受的不公正以及不平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們所有社區都能夠面對這樣的未來，都可以感到安全，可以有平等的機會，可以獲得自主和自由。他們通往未來的路程是相互連結，這個是需要他們所有的人走在一起，了解他們走過的旅程，培養彼此的同情心，並且擁有這種團結同盟的情感。包括天使島移民站基金會以及華裔美國人博物館在內的亞太裔機構都是在這個月組織了各種討論的活動，宣傳亞太裔的文化歷史和成就。而另外，不單止美國的大城市，甚至中西部的小城市都舉行了反仇恨亞裔的活動。而例如在芝加哥，來自不同信仰的宗教領袖在這個月初就和他們的社區一起抗議對亞裔的仇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亞太裔5月15日亦都在該市的公共廣場舉行了反對仇恨亞裔的集會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知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咁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下邊我哋就分析一下目前競選緊紐約市長嘅楊安澤能否有效應對反亞裔嘅仇恨。美國總統拜登上個禮拜四就簽署了法案，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事件。目前正在競選緊紐約市長的楊安澤就說，針對亞裔的仇恨攻擊令人痛心，他就鼓勵更多的亞裔參政議政，又表示如果當選會將保障紐約市公共安全作為他的施政優先項目之一。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虎的報導。
最新民調顯示，楊安澤在民主黨市長候選人選戰之中領先態勢下滑，目前暫居第二，落後於曾經是紐約警察的埃里克亞當斯。紐約市長的民主黨初選將會在6月22日開始，在5月19日星期三在亞洲協會會長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主持的專訪當中，楊安澤就反亞裔仇恨問題分享了他的個人經歷和見解。楊安澤說，從一名習慣隱形的亞裔到如今一上街就被認出，對他個人來說是一種巨大的轉變和調整。作為台灣二代移民的楊安澤，因為參與2020年美國總統競選而一躍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亦都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參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的亞裔美國人。曾經是律師和創業家的楊安澤並沒有從政的經驗，但他政治局外人的言行風格和獨樹一幟的全民基本收入現金補助提議為他贏得了不少選民的支持。被問及個人所經歷過的種族歧視的時候，楊安澤說他年幼的時候受過不少的侮辱亞裔的言語攻擊，但是在過之後他所經歷的種族主義轉成另外一種的形態。楊安澤話俾陸克文知，佢話作為亞裔美國嘅男性，你夠唔夠男子氣，夠唔夠美國，時常被質疑。 在某些环境当中，你亦都总有啲隐形人的感觉。如今已经是第二次竞选公职的杨安泽，自然已经不再隐形，而是自从去年以来，整个美国亚裔群体亦都从隐形转为焦点。杨安泽说，这个转变就是因为亚裔成为被厌恶和敌意攻击的对象，这种感觉非常之差。自从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种将新冠病毒和亚裔相联系的种族主义言论，导致美国国内针对亚裔的仇恨攻击飙升。据多项数据显示，纽约成为去年这类攻击的增幅最大的城市。杨安泽说，一开始有人绕开你行路，或者盯着你看的时间长了一点，你就会怀疑或者自己想多了，但后来这种事连接发生，甚至自己的妻子都被人大叫离我远一点，不要将病毒传给我。杨安泽亦都特别提到，他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曾经担心美中关系的恶化可能会助长针对华裔或者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的歧视，而新冠疫情的爆发显然加速了这个过程。如何减少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的攻击，杨安泽认为需要改变亚裔群体被看待的方式，竞选公职就是改变观念的有效方式之一。杨安泽说，担任公职能够有效展示哪一个归属于这片土地，哪个是美国人，哪个是纽约人。他又说，当一名意大利裔的美国消防员走过来告诉他知，我希望你获胜，因为他觉得这些能够展示纽约是一个怎样的城市。他们首次选出亚裔的市长，一名非裔的纽约人亦都跟他讲了同样的话，这些非常之感人。杨安泽对陆克文说，他又说，如果数百万飞到肯尼迪机场或者驱车进入纽约市的人看过一句来自一名亚裔市长的欢迎你来到纽约，那将会是一种巨大的强大的象征符号，展现亚裔美国人在纽约亦都牢牢占有一席之地。据最新反思民主运动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虽然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占美国人口的6%，但是在2020年联邦州和地方的民选官员之中的占比只有0.9%，在美国所有族群之中垫底。杨安泽举例说，纽约市议会总共有51个议席，亚裔占纽约大概15%的人口，假若按照比例，市议会之中该有7-8名的亚裔市议员，但实际情况只是有2名。杨安泽表示，如果当选纽约市长，他的三大施政优先的项目是保障公共安全、增加就业和消除贫困。他亦都承诺将会实行全民基本收入的项目，为纽约市的500,000低收入的人群提供每年最多$5,000的现金资助。目前领跑民主党纽约市长的候选人初选的亚当斯和杨安泽都强调将公共安全作为优先的考虑，而且不支持削减纽约警局的开支。据公民组织纽约人争取美好未来对民主党倾向的纽约选民的调查显示，21%的受访者选择公共安全为首要的关心的议题，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议题是种族主义。另外一项由纽约当地新闻台 NY1 和 IPSOS 民调公司的合作调查结果显示，51%的民主党倾向选民将新冠列为纽约市面临的首要问题，紧随其后的犯罪和暴力。杨安泽在接受陆克文采访的时候说，不去解决大众对公共安全的担忧，什么事都做不成的。如果他们能够保障安全，那么他们就能够开启重新建设纽约的经济，帮助小企业恢复元气，减少至少一半流离失所的人口，重新开放校园。他们必须恢复城市的各项的功能，但这些一切都始于大众能够放心安全地走在街上面，坐在地铁车厢里面。他说，纽约布鲁克林区亚裔市民肯尼斯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杨安泽有很多宏伟的计划，但缺少具体实施的规划，令到大众很难以确定他是否真的能够兑现竞选的承诺。肯尼斯又表示，他喜欢杨安泽 是超過一定的年齡的市民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提議。肯尼斯好關心針對亞裔的仇恨攻擊的問題，他亦都認為楊安澤的當選對亞裔群體有重要的意義。他說雖然他是來自亞當斯任區長的布魯克林，但目前暫時想投票給楊安澤。紐約皇后區拉丁裔市民麥拉對美國之音說，楊安澤在競選總統失敗之後繼續投身紐約市長的競選，令到他覺得很驚訝，他本以為楊安澤會自此放棄從政之路。麥拉又表示，雖然楊安澤的支持率仍然是幾高的，但他最近在以巴衝突上面明確支持以色列，譴責哈馬斯的立場，以及他反對停止資助警察的立場，會令到他的支持率降低。他說這些立場在紐約市是行不通的。已經在紐約居住了38年的台灣移民喬立森覺得楊安澤雖然長住華裔的面孔，但並沒有在美國華裔群體之中生成政治的根基。喬立森認為楊安澤在保護亞裔和其他少數族群免受仇恨攻擊方面並沒有提供全面的辦法。喬立森批評楊安澤缺乏堅持立場的勇氣，容易在受到批評攻擊之後改變立場。喬立森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楊安澤能夠堅定重視紐約市的安全、法律和秩序，保護少數族裔不受到仇恨犯罪的傷害，嚴懲攻擊路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一切罪犯，保護警察理職資源和權利，而不是迎合惡化紐約公共安全的有毒的政治正確的運動，他就有很大的勝選的機會。他又說，如果他繼續顯得軟弱，在正確的事情上面沒有強硬的立場，並且迎合政治正確的大眾的敘事，他就會在初選之中失利。喬立森又對美國之音說，他希望楊安澤能夠強大起來，成為亞洲社區最好的代表和力量。時間不多了，但他仍然是有機會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上市公司监管和会计监督机构日前相继推出新的规定。根据这些被认为主要是针对中国公司的法规，一旦美国的监管机构没办法连续三年对中国的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管之后，对中国公司作出退市的处罚。观察人士说，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大环境之下，未来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日子不会好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5月13号提出一项征求意见的新规定，来到落实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18号签署生效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意见公开征询截止日期为2021年7月12号。一份公告说，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授权，提出一个有关如何应定不能實施有效會計監管的框架細則，來到解決 PCAOB 因為不能對在外國司法管轄區註冊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核查和調查，而不能夠有效履行監管的問題。這個草案稱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做出判定的主要參考因素，包括了外國政府對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核查過程的干預，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無法獲得必要信息和材料，以及企業無法落實該監督委員會自己的調查方式。如果上市公司違反其中一項，將會受到處罰並除牌退市。評論人士認為，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的新規定解決了海外當局拒絕該監督委員會進行他的授權監督活動所需限權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